好，请大家打开补充讲表第十五面，附表第十五，节欠化验往生。那么我们前面的经文讲到化验的功德啊，在经文当中讲到啊，说是经化验者今生，当化验者当生，那么已化验者已生。那么这个地方偶一大师就提出一个问答来解释这个当中的差异。那么也就是说呢，一般我们的理解啊，说你现在化验是临终才往生，所以你化验的时间跟往生的时间是不同时的。不同时的怎么说是经化验者今生呢？所以他对这个经化验者今生这句话产生的质疑啊。那么我们看偶一大师怎么回答。大此意恶意，意业一起明经，现身化验持名，临终定身净土，二业刹罗明经，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妙因妙果不离一心，如称两头地样师等。那么这个经化验者今生啊，这个经字啊有两层意思。第一个，这个经呢是指的一起的生命叫经，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经的范围就很大了。也就是说呢，你今生化验持名，临终定生净土，那么你不管化验不管往生都在今生的范围，所以说这样讲也合理。当然这个因果来说，这个地方的解释掖着一熟果。一熟果，一熟果就是一时而熟，就是你造业的时候跟得果报的时候这个时间是有差异的。比如说诸位，你现在专精的持戒，持戒是成就人天的尊贵身的果报，但是你现在可能这个业没有现前，你现在果报可能还是很多的病痛，很多很多的障碍。那怎么回事呢？你现在的持戒的业力啊，先保存下来，你现在的果报是你前生的业那个势力还在。所以我们一般讲因果都是讲一熟的因果，好，但是下一段就讲因果同时的。也就是说大乘佛法的因果观有两种的不同，一个是见教的唯识学的因果观啊，就叫一熟果，那么第二个叫顿教的，它因果是同时的，造业得果是啊，一念心啊，现前的造业现前的就是一个因果啊。那么这种思想我们看下一段，业刹罗明经。那么就是刹罗，简单讲就是当下了啊，就是说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哦。那这样子讲因果的话是同时的，也就是说你现在对极乐世界升起一个化验的心情，你已经产生一种受生的力量，乃至于你像这种心情啊，念念的相继无有间断啊，那么这样子的受生力量也就念念的增长。所以说这种思想叫做妙因妙果不离一心，因果同时。举出一个例子，如秤两头地样似的，那个秤子的两头一个低下去，一个同时也高起来。那么这个地方偶一大师他看这个意思，他要强调的是第二个思想，就是刹罗了，刹罗耶刹罗啊，就是因果同时啊。这个诸位如果经常读这种顿教的经典呢、啊，你就发觉因果同时的观念呢、啊、是很多、啊，不但是在本经的啊，经化验者今生，当化验者当生生啊，这种思想你看这个法华经也是有、啊。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法华经。当然他的当机众是声闻人，他主要是要刺激声闻人让他回小向大，所以佛陀开始三周说法，法说因言说譬喻说。那么这三周说法度尽的上根的声闻、中根的声闻跟下根的声闻全部度化，使令在座的声闻人全部回小向大，那么重新的修正他的愿望。那么正当这个佛陀三周说法开前显示会三皈依以后啊，这些声闻人开始啊放弃的偏空涅槃，开始追求的诸佛的这个法身的功德、义正的庄严的时候啊， 佛陀开始一一的受记，为舍利弗受记，说你的国土是怎么样，你以后的众生是怎么样，为目犍连尊者受记，为迦摄尊者受记。诸位，我们都知道佛陀的内心啊，他的表达方式啊是限量的。我们凡夫在表达也有限量，有时候又比量。你看，我们看到烟，见烟知火。我们看到烟，我们会说我见到了火。当然，这个是一个合理的推断。佛陀看到烟，佛陀会说烟，佛陀不会说火。佛陀的身口意不做比量的，不做比量。好，那这个地方有个问题，就是说舍利弗尊者他来到佛前的时候，他还没回小向大的时候，为什么佛陀不为他受记呢？一定要等到回小向大以后，佛陀再为舍利弗受记呢？因为他的内心变化了，一念相应一念生。也就是说，舍利弗尊者还没有听法华经之前啊，他的未来的果报啊是一个偏空涅槃，佛陀当然不可能受记，他的那个因缘的那个业力根本就没有成就。但是当舍利弗尊者开始想法改变的时候，心生则种种法生，他一念的菩提心升起，他以前所言的境只是一个空性，他开始言空性以外，开始言法界众生，他的所言境不但是上求佛道，开始言众生的法界，开始发大悲心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肯定他的阿赖也是已经有一个清净国土的力量在他的阿赖也是出现的，所以佛陀才会受记的。佛陀不会做任何的臆测，佛陀的话全部是限量，没有比量。那你说这是不是因果同时？舍利弗尊者现在发愿，他的国土就成就了。你看楞严经也是这种思想，当然法华经是偏重在庄严的部分，那么楞严经它偏重在众生法界。楞严经上说啊，你一个生死凡夫啊，你起一念嗔心啊，你发一个脾气啊，你可能发完脾气，你还是这样的一个相貌，你还是吃你的饭睡你的觉，好像没什么变化，其实你的生命有变化，就是你那个烦恼火升起的时候啊，你那个地狱的火在你的心中啊，那个力量产生已经升起了，除非你忏悔，否则那个力量就跟着你了。你会说我的地狱的果报是来生，但是那个是来生才出现，但是升起的时候是你起嗔心的时候就升起了。啊，所以这个叫因果同时。啊，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你看这个偶益大师在临风中讲一个观念，讲一个事实。他说在杭州啊，有一个农夫，那么这个农夫他有很大一亩田啊，后来被旁边的地主啊非礼的霸占去了。那么这个农夫就一状就告到官府去了。这个官府因为受了这个地主的贿赂啊，就做出一个不正确的判断，就把这个土地全部办给地主。那么这个农夫就很生气啊，但是他也没办法了，他财大势大了。那么这个农夫就发愿说啊，我今生啊被你欺负啊，我来生变一条蛇啊，我要来咬你啊报仇。一个人发愿啊，以发愿经发愿当发，这个发愿以后它是一种受身的力量。那么他后来一化验，你看他身体本来很健康，他一化验以后就开始生病了，他今生的业力开始慢慢的消退，因为他可能业力很强。好，那么他后来临终的时候跟他的儿子说，你未来为我准备棺材的时候不要把我棺材封死。儿子说，哎，这个棺材都是要封死的，怎么不封死呢？他说我要变一条蛇，你把我封死，我这个时候怎么出来？那么这个儿子知道以后啊，就交代那个做棺材，你不要把它封死了，留一个洞。那做棺材的讲出去以后，后来这个地主也知道了。古代人是比较善良了，没有惭愧心了，他知道以后起惭愧心了，就来跟他道歉啊，就把这个地契还给他。那么农夫当然这件事一看就高兴了，高兴病就好一半了，就跟他这个就跟地主喝酒了， 喝酒的时候就吐啊，就从嘴巴里吐出一条蛇出来。诸位你知道这个蛇是怎么产生的吗？当然诸位说，哎，那是业力产生的。是的，但是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很多三恶道的业力，为什么它会马上出现呢？业力必须有愿力的引导，这个业力才能够成型的，就是它化愿的时候这条蛇就出现了。所以可以知道说，这个以化愿者以身，经化愿者经身，当化愿者当身，也就是说你现在真实的化愿，我来生不要在三界流转，即使我有善业，我也放弃的在善业来 受用，我把所有的善业全部回归到净土去。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当中的方向，你的生命的灵动就产生变化，就是经化愿者经身，其实你的生命已经往净土的方向在启动了，这个就是化愿的功德。好，我们回到经文，那么这段经文的欠愿流通的重点在于啊，经化愿者经身啊，以化愿者以身，当化愿者当身啊，能够成就于不退转于那么以彼国土啊。这个第十五面啊，我想我们修净土的人啊，对化愿啊，好像啊，我看到很多很多的居士念佛啊，对化愿好像非常忽略，但是对信心倒是记住。每一个人都觉得净土很好，净土法门实在非常好，净土的功德，依报正报的功德啊，无有众苦，但受安乐，供养他方十方一佛，清净十方诸佛，非常的美好。但是每一个人的心中啊，很少有人决定要往生的，很少。大家只是到好，但是没有真正的去化愿，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我曾经遇到一个法师的，这个法师出家很久了啊。我问他说：“你要求生净土吗？”他告诉我说：“他多分来说想要求生净土，多分来说啊。”那我心中想啊，他不可能求生净土。因为这个多分的意思就是三心两意了啊。印光大师说，为什么你要产生决定的信念？因为你临终的时候啊，它不是平常的时候，那是业力现前，大业三十算总账，你无始的业力现前。如果你没有一个明确的业力啊，没有一个明确的愿力啊，你抵抗不了你无始的业力。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一般人往生是怎么回事啊？叫随念往生。少数一些的祖师大德可以成就随业往生，那是真正的敬业成就。他这个数啊，是往西方倒的。你要智者大师、偶益大师，即使他临终的时候发生的车祸死掉，都照样往生，因为他不用靠念力往生了。他那个是已经敬业成就的人，他怎么弄都往生了。但是我们这些人是敬业没有成就了，那怎么办呢？只好靠随念往生，靠临终那个念力来引导。好，我们不能靠业力，因为我们的业力是 到三界的，我们现在是用念力来引导业力。那你说临终的念力是不是要很坚定？是不是？如果你在平常的时候没有做好往生的一个充分的准备，你临终不可能。有一个居士他告诉我说，他以前读高中的时候，他到高三了，他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不是先刷牙，先坐在床上，他告诉他自己，我一定要考上台大念三遍。结果他一年后果然考上台大。当然除了他的努力以外，我们不要忽略愿力的对你已经，我们不要忽略我们的愿力啊，对我们生命产生的引导的作用。你造的业啊，只是一个资粮，它没有方向了。比如说你造善业，那是往上升的力量，但是升到哪里去不决定。 你造罪业也是往下堕，那么往哪一个地方堕也不决定，你的业力来决定的。好，后来这个居士他告诉我说，他现在学净修习净土以后，他开始啊发愿啊，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往生。这个我一定要往生很重要啊！如果你现在的发愿是停留在我很想要往生，那你可能还没有办法往生。啊，你那个愿呢，不能有任何的疑惑，因为你既然是随念往生，那个念要很坚定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把这个我想要往生的力量，要转成我一定要往生，就是不能让自己有任何退路，背水一战。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佛陀让我们劝谏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是要啊，所以讲佛陀，你看到这个地方，是故舍利佛，佛陀第三次的劝勉。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佛陀讲第三次的发愿。好，我们看这个下一段第十六面，这个单章的有没有单章的啊？那么前面是讲信跟愿啊，那么这个地方讲行，那当然这个本经的行当然是只是名号了哈。那么这个地方赞叹持名的功德啊，这当中有两段，第一段呢诸佛转赞，第二个教主结叹。我们先看诸佛转赞，舍利佛，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誓言，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须有之事，能以娑婆国土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行之法。那么这段经文的重点啊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十方诸佛呢是在他们的弟子当中啊，经常会去赞叹释迦牟尼佛啊，他能够承办甚难稀有之事啊，就是十方诸佛来赞叹释迦牟尼佛。我们看经文，舍利佛，正如我释迦牟尼佛也经常的称赞诸佛啊，那么佛是互相赞叹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有时候在为弟子开示的时候，也会赞叹普光佛、普明佛、普净佛。那么十方诸佛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么在这个同时呢，这个十方诸佛呢，在告诫他们弟子的时候，也经常的赞叹我释迦牟尼佛啊，也成就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么他们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啊，诸位弟子，你们要知道啊，在娑婆世界有一个释迦牟尼佛，他能够呢承办甚难稀有之事。当然这个甚难稀有不是我们一般的，你说哎，这个人一天拜三千拜啊，哦，甚难稀有啊，他能够打坐四个小时，甚难稀有啊。但是以佛来说，这个都是小事情的啊。佛陀所说的甚难稀有指的是两件事，第一个，他能够在娑婆国土的五浊恶世成就无上菩提，这件事情甚难稀有，完成一个自利的功德。第二个，他能够在一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来弘传这个净土的难行之法，成就利他的功德，这件事情也甚难稀有。那么为什么叫甚难稀有呢？因为娑婆国土的特色是遮障特别多，所以你要承办自利利他的遮障特别的厉害啊。那么娑婆国土的特色呢，这个地方讲出的一个相貌叫五浊恶世啊，我们解释一下。当然这个世界有十方的世界了啊，那么娑婆世界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五浊的情况。这个浊啊，古德的解释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杂染意，第二个是障碍意。那么莲师大师就把这个杂染跟这个障碍啊，他讲出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其实是出自楞严经的哈。他说有一杯干净的水，那么你把它丢进去很多很多的泥沙，再把这个水跟泥沙搅拌一下，这样子叫做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水本来是很干净可以喝的嘛， 你丢了泥沙以后不能喝了，因为它从清净转成杂染。第二个，这个水本来流动力很大，结果它这个泥土地进去以后它产生遮障，没办法流动。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五个法呢，对我们的身心世界啊产生的杂染，产生的一个修道的障碍啊。那首先我们看第一个结浊，这个结浊叫做众浊交臭三灾祭主，它是一个整个五浊的总相。众浊当然指的是 后面的四浊都祭主，那么在这个结浊当中呢，也出现的小三灾。这个劫啊，就是时间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寿从八万岁不断的递减到了两万岁，那么众生就进入到五浊恶世。那么这个五浊恶世在两万岁以内呢，开始有三种灾难。第一个刀兵，人跟人之间开始发生战争啊，以前的众生是没有战争。第二个产生疾病，开始有病痛啊。第三个产生的饥馑啊，在两万岁之前呢，衣食自然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啊饥饿的情况。到两万岁以内开始，这个农作物开始欠收了，好，所以这个劫浊就是所谓的啊一个众浊交臭三灾祭主。见浊啊，大家开始邪知邪见，波无因果啊，人们开始重视果报，不重视因地的啊。烦恼浊，贪嗔炽盛，不得安稳啊。那么到五浊的时候，大家的心啊躁动了。为什么躁动呢？因为欲望变得比较强。众生浊，那么果报卑劣，备受重苦，大家的果报变得卑劣的啊。命浊，那么短命，寿命短暂，死于非命，很多很多的因缘啊，大家没有到达自己的应该有的寿命啊。那么释迦牟尼佛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五浊恶世的状态之下，他能够走南行道而成就佛道，而且在娑婆世界弘扬佛法，这个是甚难稀有。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特色，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时候啊，他在六度当中啊，他的特色，他的精进波罗蜜特别的殊胜，很少有一个菩萨像释迦牟尼佛这么精进的。你看释迦牟尼佛他在因地的时候，在经论上说他生生世世做弥勒菩萨的弟子，哎呀，按照正常的情况他应该弥勒菩萨先成佛的，但是释迦牟尼佛特别精进，所以他找弥勒菩萨呢，那么而成佛道啊。你看弥勒菩萨，弥勒十八他特色是什么？慈悲啊。所以你看弥勒菩萨他的福德特别大。诸位要知道，弥勒菩萨他成佛的时候啊，那么人寿啊，那么是很长的，而且那个时候呢是衣食自然，衣食自然不用耕种的。好，那么龙树那个弥勒菩萨在龙华三会的时候讲经只有三会，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讲经301会。不过弥勒菩萨在弥勒成佛的时候，他的讲经啊，他每一次法会度化众生都很多了。所以释迦牟尼佛的特点在于精进，他敢在娑婆世界成佛，敢在娑婆世界弘扬南行的法门。你看这个法华经啊，流通分啊，那些阿罗汉啊，你看流通分有一个叫从地涌出品，闻舍利佛尊者、目犍连尊者这些小乘的声闻人回小向大是菩萨了。佛陀跟他们讲说啊，你们这些声闻人都是依法华经而得度的，回小向大，我灭度以后，你们是不是愿意来弘传法华经？舍利佛尊者、目犍连尊者都不敢说在娑婆世界，他说我们宁可到他方世界弘扬法华经。为什么呢？因为娑婆世界的个性啊，个性太刚强了，你跟他讲他也不听，是不是？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从地涌出那么大菩萨跪在佛前说啊，我这个声闻人啊，习气没有断啊，他不然不敢承担这件事啊，娑婆世界我们来承担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啊， 是在十方诸佛呢经常提到释迦牟尼佛的一个特质啊，他的一个修行的特质啊，就是他特别的精进，他经常能够完成啊别人不能完成的圣难稀有之事啊。这个是在十方诸佛对本师的一个赞叹。好，我们看第二段，教主结叹：舍利佛，当知我以五浊恶世形成来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是难信之法，是为圣难。前面的经文呢、啊，是十方诸佛在对弟子开示的时候，讲到释迦牟尼佛一个他的一个个人的特质。那么这个地方呢，是释迦牟尼佛对这样的特质啊，自己表示同意。他说他们讲这个是事实。好，我们看经文：舍利佛，当知我以五浊恶世啊。那么当然，当知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对我们所有的弟子，你身为我的弟子，你要知道一件事情。那么我过去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在这样的一个五浊这么多身心内外障碍的情况之下，来成就无上菩提，来弘传这些难信法门啊，这件事情是的确是圣难稀有，十方诸佛讲的并没有夸张，是事实。那当然，一个佛陀他为什么经常会讲到这件事情是这么的困难啊？当然，释迦牟尼佛讲这不是说哦，标出他自己很厉害啊。当然，这个地方有他的深意啊。我们看藕益大师的开示，那么这样子，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强调修行的困难啊？我们看最后一个附表第16。那么。结叹神明功德啊，那么在本经讲完之前啊，快要结束的时候，那么释迦牟尼佛一再的强调在五浊恶世的自利利他的困难啊，那么这当中到底是有什么深意呢？啊，那么藕益大师把这样的一个秘密意啊开显出来：若不深知其甚难，将为更有别法可知五浊蓬勃宰理细论纷然。那么我们身为一个弟子啊，假设我们很可能被现在一时的顺境产生蒙蔽，那么也可能我们一时的善业起现行呢啊，那我们就忽略了我们阿赖耶识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业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深刻的了解到这个五浊恶世修行的障碍的困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想说，哎呦，还有其他的法门可以离开五浊恶世的啊，换句话说，持持名号不是唯一的方法。那么这样子的结果呢，蓬勃宰理细论纷然，这个在整个三界烦恼火、业火、果报火三种火燃烧炽燃的房间当中呢，其实这个想法是一种细论，纷然就是很多很多的细论，细论就是说带有言说了，都无实意的言说可以了，但是要成就真实意是没办法。也就是说呢，我们看第二段，为深知其甚难，方肯使劲偷心，保持一行，此本师所以即口说其甚难，而深足我等之也。好，那么之所以强调甚难呢、啊，主要是让我们末世的弟子啊，真实的使劲偷心，保持一行。这个就是佛陀在经典的最后讲甚难稀有的一个主要的用意。啊，是这个意思的。我看这个藕益大师的传记啊，藕益大师他24岁出家，25岁开悟，他这个人善根很强，观照力很强，他不但观照力强，他的修行的力量那个行动力也很强，你看他经常闭关了，一闭关就是往生咒、大悲咒几万遍、几十万遍，甚至于几百万遍。他曾经自己在年轻的时候讲过一句非常豪气的话，他说啊，系出家时忠称自负，藐视教典，妄为持名，屈为众相。藕益大师他刚开始不是天台宗的学者，他是参禅的，忠称自负。参禅人的人啊，他是观照现前一念的， 啊，所谓的一念不生前提现，一念方动无影者，他只是关照当下这一念的。那你们这些邪教的还要依教起观啊，这太麻烦了，这些都是啊如来禅啊。那么他不但是看不起修止观的，他把念佛也看不起，中下根人修的。那么他当初对整个所谓的一念不生即如如佛这样的法宝啊，充满了自信。直到他四十几岁的时候，他的这个自信产生动摇。他四十几岁生了一场大病，诸位看传记就知道。在这个传记上说啊，他这个病痛到什么情况啊？这个病痛折磨到一个一代大师，他说啊，七日七夜不能坐不能卧，唯有含泪念佛而已。一个有钢骨的祖师会折磨到他含泪念佛，你就知道那个业力不可思议。后来他说啊，从今以后啊，对净土法门啊，保持一行，万牛莫挽。这个时候对佛号一心归命，痛生靠道，他开始著作《弥陀要解》。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机会读到这样的一个法宝。所以诸位要知道，这个慈悯啊，印光大师在文朝的时候曾经对这个一心归命痛生靠倒，他讲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说什么叫一心归命啊，什么叫痛生靠倒。你念佛的时候要有两种心情，第一个，你相信你是业力凡夫，决定不能仗自力断惑战胜了生脱死，你相信你自己没有处理的因缘。也就是说你在念佛之前的心理建设啊，就是说啊，我从现在开始，我不管修空观也好，不管拜佛也好，不管是持咒也好，我现在开始到黎明中，我不吃饭也不睡觉，整天用功也没报了生死。这不是要不要的问题，就是现实问题。如果你认为说啊，你除了佛号以外你还有其他的出路啊，就不，这个就不能讲一心归命了。那么这个佛号是你很多佛很多法宝的其中一个法宝而已，那你这个叫三心两意了啊。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强调佛号念的很多，但是对佛号那种情感是要建立的，就是你相信我离开的佛号我就没有处理的因缘。第二个，你相信阿弥陀佛有大悲愿力，决定能够救拔你。第一个相信自己无能，第二个相信佛力不可思议。这个时候佛号在你的心目中的定位才正式的明确的安立下来。这个就是身为本经的最后佛陀说甚难稀有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使劲偷心的。我想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啊，念佛法门绝对不排斥其他法门。你念观世音菩萨可以，念地藏王菩萨也可以，你修其他的善法通通可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你要知道你这个法宝当中什么是你的本命元神，你要知道。一个人啊，完全对法没有分别啊，什么法门对你都是一样，你不能往生，不可能往生。净土法门是要有一点分别心的，就是佛号它在你心中有一些不共的特色。我希望大家把这个印光大师的话体会一下哈，什么叫做本命严成通生靠道，你把它体会一下你就知道什么叫修皈依的。好，我们换到经文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讲到一个啊，我们在执持名号的一个心情啊，就是你必须要了解到一个了生脱死的困难啊，你才能够真实的、很踏实的，我们讲把对佛号升起皈依。那么这个是在经文当中所谓的欠行啊，这个地方的行指的是 自称名号。好，我们看最后的结签。佛说此经以舍利弗、及诸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欢喜心咒作礼而去。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讲完本经啊，所谓的一个本尊相应法啊，集众生心投大觉海，这样的一个三资粮啊，信愿持名的三资粮啊，那么这些大比丘、大菩萨还有天人、阿修罗啊，那么听了以后都非常的欢喜，那么作礼而去。好，那么我们看最后一段哈。那么第十段结释劝修啊。那么我们把前面学习的经文呢、啊、做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做个总结啊。那么这当中呢，我们先看结释法要，再看几诵劝修。那么净土中的修学啊，简单的讲就是一敬弥陀，信愿祭祖啊，有信心有愿望来忆念弥陀的圣号。那么当然你在念佛之前呢、啊、你要把佛号当作本命言尘通声号道啊，这是印祖的开始。那么在念当中呢，有静中修跟动中修啊。静中修呢，主要是包括都摄六根跟经念相聚了啊，所谓一敬弥陀，念诵听，栽培专注力啊，十际成片三三世成就相续力啊。这个地方是成就一心啊，就是先在你妄想当中建立一个佛号的力量，这是一个止，修止境的力量。那么慢慢的这个止境的力量成熟以后，开始去动中历练啊，意境逢缘，妄想升起，那么我们开始修观照啊，达妄本空，知真本有，那么再跟佛号配合、啊、转念念佛，妄想消灭，佛号独存，那么这样子就开始修不乱了。这个净土法门啊，它的修行呢、啊，先生善再破恶，先生善再破，先成就佛号，然后再用佛号来调伏烦恼。有很多居士都问我说，我们念佛人刚开始是在境中修好，还是刚开始就在环境中修啊，历练一下比较好？其实如果你一个初学者，你不应该去历练。印光大师讲一句话说啊，念佛的人重点在于你要念得清清楚楚，要听得清清楚楚。你刚开始的时候，扫地的时候念佛啊，工作的时候念佛，你不可能清清楚楚的，你不可能一心两用的。脑参可以，如果你佛号已经非常熟练的，扫地可以念佛，工作可以念佛，但如果你是初学者，你这样子念佛，那力量太薄弱，不可以。那你刚开始怎么念佛？刚开始的时候啊，找一个不受干扰的地方，也没有起烦恼的时候啊，在极静的心中，一记弥陀念诵听，十记成片三三世，嘴巴念得清楚，耳朵听得清楚，一记一记的把你的妄想当中啊，把这个莲花的根啊，在你的心中深深的种下去。等到你佛号熟练了，立言对境的时候，你这个佛号是熟练了，那就可以了。啊，如果你的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在佛堂进修的经验，你的佛号都在洞中修啊，我保证你的佛号不可能听得清清楚楚，那么就是含糊笼统。那么你跟弥陀的感应的力量，那个信号就薄弱了，因为你一个没有指使，没有好好的指使啊。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哈，一定要有这个净中修的基础，才能够立言对境的历练。好，我们看第二段的几诵劝修啊。那么这个当中两个偈颂，第一个我们先讲信愿，第二个讲持名。先看信愿。我们看偈颂，唯海回视积如山，别列欢尘是海南，世界刀头终有坏，人生弹指有何欢，尘难作你金千遍，带脚披毛立万端，不像此生生净土，脱胎一错悔时难。那么这个偈颂我们分两段、啊、第一个是四相， 啊，只是生命的真相。第二个是欠修啊，正式的欠勉我们修行啊。那么四相当中有过去、现在、未来啊，我们先看看过去的生命相貌。那么我们过去是怎么样呢？唯海回始积如山，别类欢成四海蓝。我们从经论的学习啊，我们知道我们过去啊，那么因为死亡的尸体啊，像须弥山这么多了。那么因为生死离别所流下的眼泪啊，像四海蓝这么的大。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每一次的生命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因为一念的糊涂啊，那么投胎以后啊，在这一期生命呢、啊，因为一念的受身而受了很多很多的痛苦，而这些痛苦完全是不值得，对觉悟一点都没有帮助啊。这个是我们过去的相貌，我们白白的去付出的痛苦，这个跟修行的痛苦是没有关系的啊。这个是我们一念的颠倒啊，我们不知道求生净土啊，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因为我们的愚痴啊，其实我们过去已经付出了惨痛代价了。那么现在怎么回事呢？世界到头终有坏，人生弹指有欢。哎，你好不容易熬出的头，你好不容易前身的布施持戒的善业现在起现行了啊！但是我们必须提醒大家啊，这个你现在的风平浪静啊，是无常败坏之相。为什么呢？人生弹指有何欢？因为你在修善业的时候是生灭法，你不是经常修善业，你也造了罪业，所以得果报的时候，这个业也是有穷尽的时候啊。所以不管你今生多么的如意啊，你长得很庄严，身体健康，眷属又很美满啊，这些都是暂时的啊。那么来生又怎么回事呢？诚然，若你金钱变，带走立马披万端。那么各走各的啊，有善业到人天去，有罪业到三恶道去。那么换句话说，假设我们不求生净土啊，来生还有很多很多的善恶道等着我们啊。所以我们虽然活在现在，但是我们也要回顾过去，也要去规划未来。那么我们透过过去、现在、未来一个生命水流的一个彻底的了解以后啊，我们心中应该可以做出一个结论啊，不像此生生净土，投胎一错为师难啊。现在好不容易得到人生，又遇到净土法门的注视啊，假设我们这次因缘错过，你来生不一定这么幸运的，你不一定得到人生，你要到天上去，你也没办法修净土了啊。那么你是不是能够得到净土法门这个传承的注视都很难讲了啊。所以说啊，真正能够把握的就是现在啊。那么这个古德的计算啊，是告诉我们一个化愿的重要啊。那么第二个，你一开始有化愿以后开始持名啊，一句弥陀法中王，无边妙意广寒藏，十念往生成正觉，不在世间论短长。我现在正式的化愿求生净土，我应该怎么做呢？你要有一个方便啊。那么你既然要跟弥陀感应道交，最好的就是佛号，它是你所有法门当中的王，你心中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句佛号是无边妙意啊，它是无量光、无量寿啊，整个一报庄严都在里面啊。所以我们临命中只要保持十念啊，就能够往生乃至于成就等觉菩萨。那么事实上是不在人世间啊，去论高下了。修净土人他的生命的重点是来生，我们可以这样讲，修净土的人他的生命是活在未来，他不活在现在啊，他的生命是期待他的果报出现。那么果报是什么？就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现前，所以他把这个事件看得很淡啊。这个阿弥陀经呢、啊，我们这样一路学来，我们可以分两个重点 他告诉我们两个重点。第一个，你要设定你生命的目标。我们未来的生命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在三界流转，第二个求生净土。我希望我们的化验不是冲动了，而说哎，我生生世世在娑婆世界度众生，这句话听起来非常令人感动，但是很多人忽略的业力的因素，退转的因素。所以第一个就是说，你将往哪里而去，这个绝对不能等到临命终的时候才来决定的，不可以的。你来临命终的时候不可能的。一个人过去、现在、未来，过去会影响现在，未来也会影响到现在。一个人没有未来，你就失掉了现在。所以第一个，你要设定你生命的目标；第二个，你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方法。你达到目标要有方法。你念阿弥陀佛，跟念大悲咒，跟念观世音菩萨，从往生的角度，因缘是不一样的。你选择一个最直接跟弥陀感应道交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你没有选对的方法，你是事倍功半的了。每一个法门有它的传承，有它升起的因缘。阿弥陀佛发了愿以后，他这个愿你要跟他接触，有他接触的方法。你不遵守这个规则，那你这是事倍功半的。佛法讲一切法因缘生，就是一切法有它的一个活动的规则。你掌握这个规则，你就能够得到这个果报。你没有掌握这个规则，这个果报就不能出现。就是这样子。所以选择一个适当的方法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本经的时候强调两种方法。第一个持名，名号功德力；第二个自性功德力，就是对内心的观照调伏，自他不二。一个是真如三昧，一个是念佛三昧，这两个都有需要。一个调伏烦恼，第二个一心归命阿弥陀佛。那么这个传承是从那个有名圆寿大师以后，那么莲池大师、藕益大师一再强调的禅净双修的法门。好，那么我们这个课程就到这个地方啊。好，阿弥陀佛。我们回答三个问题。请法师慈悲开示，观世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啊，普佐阿弥陀佛，普度十方众生，离苦得乐，为何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不能往生？我们没有说 念观世音菩萨不能往生啊。这个现在问题不是能不能往生，而是直接跟间接的问题了。在整个净土中的传承当中，最强调持名的是善导大师。那么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强调持名呢？善导大师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他说你执持名号啊，以佛本愿相应，你念佛直接跟佛的本愿相应。而这个他提出这个问题以后，这个答案啊，历代祖师没有人敢反对，以佛本愿相应。诸位你要知道一个观念啊，我们不要用圣道的思考，你要知道净土法门是一个他力加倍的法门，它不是一个自力。自力的法门我们不要说是哪一个法门高下，因为很难讲了，因为这个人他有时候是适合这个法门，有些人适合修唯识止观，有时候修天台止观。我们在圣道门的时候尽量避免说哪一个法门比较殊胜，因为这会引起争执的，宗派争执。但是净土法门就不一样，净土法门的好坏是很明显的要区分出来。因为你今天啊，诸位要知道，你修自力法门 你的观察是你的内心，你内心的妄想是无自性的，因为你升起妄想的因缘不同。这个是大正起信论说的，不是我有这个智慧观照啊。他说你升起的妄想因缘不同，所以对治的方法也不同。你有贪烦恼，他也有贪烦恼，但是他的贪的升起是在逆境中升起，你是在顺境中升起，你们两个对治贪的方法不一样。所以佛陀讲八万四千法门，各走各的，彼此互相尊重。为什么？因为你所对治的妄想是因缘是不同。所以我们在圣道门的时候很避免想说哪一个法门好，很避免。所以我们经常在圣道的时候就是哎，四法平等，无有高下。但是净土法门的思考就完全不一样。净土法门你今天的往生不是对治你的妄想，是你要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不是你说的算。那么你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这个有它的规则，你才能够触动弥陀的本愿。那么你念阿弥陀佛的圣号是直截了当了，你念观世音菩萨要叫自心回向。所以我们说你念观世音菩萨念地藏王菩萨也可以往生，叫做回向往生。你 念阿弥陀佛是直心的，一心归命，直接的集众身心投大觉海，不要回想。所以我们要知道哈，你念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往生，但是间接。当然说、哎、我观世音菩萨已经念得很熟了，那你不要改没关系了，不要改，但是我建议你，你的观世音菩萨，我实在是跟观世音菩萨啊情深意重，我没办法放弃观世音菩萨圣号。那我建议你哈，你观世音菩萨念完以后，你念十句佛号做收尾，要有一个至少是十念的收尾。那如果你现在心中还没有决定要念哪一个菩萨，那刚好是最好一张白纸，你念阿弥陀佛最好最直接的。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一个直接跟间接的差别。我们在拜八十八佛大忏悔文的时候啊，如是四法广无边的四法，这四法前面有说到吗？啊，他不是说吗？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极业烦恼尽，如是四法广无边，厌精回向亦如是。乃至虚空世界众生极业四种。虚空跟世界叫依报啊，虚空上面有世界，有房子啊，这些世界啊，那么这个叫依报。那么正报呢，众生就是正报，五蕴身心嘛。那么一正二报叫是果报嘛，那么业就是因地了，就是众生的因果结束啊之前，在众生的因果结束之前啊，我的业力是不会结束的。众生的有漏因跟有漏果这个苦集的流转的力量没有停止之前啊，我的业力是不会止境的。啊，那么当然这个愿是无穷的愿了。初学者应该六年专精戒律，又想研读经法，请问师父这两者应该如何拿捏？啊，其实研究戒律跟研究经论呢，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啊，不过是这样子讲的哈，这个专精戒律这个事情呢、啊。当然每一个人对戒律的看法是不一样的齁。但是从藕益大师的角度啊，持戒的目的是断有漏因。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调伏烦恼了。就不是身口恶业而已了。啊。那如果你今天的持戒是断身口恶业，你不要看经论了，可以了。但是不容易。如果你烦恼没有调伏啊，你只是身口照着做，那你不要忽略烦恼的势力太大了，你压不住的。你只是靠着信心啊，靠着愿力啊，我曾经在佛前发愿，我要示断一切恶，我不能违背我的誓愿，我因为我的戒体的愿力的支持而不换戒。这种人不容易的，这个出家生来很难长久的。啊，那么你一定要有止观啊，特别是空观。 你要看到这个妄想是不真实的，如梦如幻的啊。所以这个烦恼不是压它，而是用智慧来造它啊。那如果你的持戒不完全只是身口还有意业的话，那你这个经论要学习的。不过我的建议是这样，初学者的经论啊的学习啊，我建议大家偏重断恶，就我们讲三际境界吧，断恶修善度众。所以初学者要偏修空观是对的，偏修空观，净土法门除外，因为他净土法门的假观是清净的，清净的这个庄严啊。你刚开始可以把持戒跟有关调伏烦恼的经论啊这一部分修善啊，怎么布施，怎么修习善法，这个你先不要写，没关系啊，先把心中的垃圾先处理，先断恶。度化众生这一部分的方便的很多度众生的善巧，这个你也不要马上学习，先学习断恶的部分，然后再跟持戒配合啊，内心的观照力还有身口的行动力两个可以互相配合啊。那么这个是讲到持戒跟止观的配合啊。我们看第三个啊，为何临命终的时候所见到的佛一定是真佛，不可能是魔所化？我回答是说，临命终是一个果报相，我们平常念佛的时候打妄想，那么也可能去妄想的招感啊，招感鬼神现身，但这不是果报，那是烦恼现身，会烦恼所变现。临命终不能够，不可能这样。临命终你念佛的人，念佛见佛因果相符啊，忆佛念佛现前当然必定见佛。临命终不可能有烦恼现出的相貌，不可能，那一定是果报。临命终的时候终因生啊，它不是烦恼变现的，是业力变现的，所以不可能魔所化，不可能啊，平常有可能。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否就是佛性啊？这个地方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它是讲法空啊。啊，我们讲般若心经嘛，哈，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五空观啊，五蕴无我。那么他讲到法空的时候，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法空观了。法空观是比较困难，比较生跟灭。你说你现在的生命是生还是灭？你说，哎，我现在是生啊，但是你已经有灭的势力了嘛。比如说你活80岁，你活到80，你现在是40岁啊，假设你现在是活到50岁，你的寿命是80岁，那么你表示说呢，你还有30岁的生嘛，你已经有50岁的灭的力量在了嘛。法空就是说法是没有决定性的，生中有灭，灭中有生啊，生跟灭是不决定的，垢也是这样，垢净也是这样。当然这个阿罗汉是很难理解，因为阿罗汉对每一个法的定力是很明确的啊。菩萨对一切法是认为一切法存乎一心，一切法是心所变现的啊。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你要远离对生的执取，对灭的执取，对垢的执取，对尽的执取，乃至于增减啊。生灭当然强调是存在了，存在以后它是垢呢尽呢，它的本质是垢尽呢，它的量是增减呢啊。那么这三个法你要知道都是由一心所安立的啊。那在这个地方所诠释的是法空观啊。为何忏公师父常常在佛七法会的时候鼓励大家要证得一心不乱啊，并说假若未证得一心不乱，临终的时候是否会往生就是碰运气，没有保障。那么这种一心不乱需到什么程度才能够对往生有保障？这个一心不乱啊，我们看偶益大师的，你去找那个弥陀要解，他讲很清楚，偶益大师的弥陀要解一心不乱啊，它范围是很大，包括调伏烦恼，包括断除烦恼啊，乃至扶除见识，扶调伏断 那这断这个标准太高了啊，我们讲一心不乱这断烦恼，但起码是福。一个人要调伏烦恼，第一个你先不动，不为妄想所动，也是心常觉照，不随妄转，妄想还在，但是我不动，我不跟你动。我们的内心跟人事的因缘接触的时候，第一个百分之百是妄想，第一个念头就直觉性的、等流性的就是妄想。你跟他动，那当然谈不到什么调伏了。一个人要调伏妄想，有两个次第：第一个，你先跟妄想脱离，你动你的，我不动，然后我再来调伏你，我再用。当然，你要脱离那是观哦，所以我们修行是先观后止。妄想起来的时候先知道它是妄想，然后你动你的，我不动，然后我再用念佛来消灭你，先保持不动，然后再调伏它。这个移诸妄想，内心不动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妄想起来的时候你就跟着他动啊，你没办法修行的。所以我们说不乱啊，不为烦恼所乱，简单的讲就是不为烦恼所动啊，这烦恼不能马上消灭，但是我不为你所乱，你乱你的，我心中安住在空性，我观察你是因缘法，然后呢慢慢的你再用佛号持咒再去对治它，让它慢慢的消灭啊。所以说这个一心不乱的范围很大的，但是起码的标准啊，彻悟禅师讲一句话非常深刻，以折伏现行烦恼为修行要务，你要有调伏它的力量。你每一次烦恼起来你都随顺它，起来随顺它，你这个就是为烦恼所乱，那你就没有把握了啊！我有烦恼，但是我不为烦恼所动，我不为烦恼所乱，那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不要要求断烦恼，那断烦恼就不是大愿往生的。身为一个凡夫，他一定会有情绪，但是净土法门最怕的是什么知道吗？净土法门他不怕你有烦恼，他也不怕你有罪业，他最怕的是什么知道吗？净土法门最怕你起颠倒，烦恼起来的时候你认为它是真实的，你认为就是你，这是你一个真实的相貌，你一定要随顺它，那就完了，你就起颠倒了。所以我们讲随念往生，这个正念就是第一个，你不颠倒，我不颠倒，我很清楚知道这个妄想是不真实的，虽然这个妄想没有断，但是它不能影响我，这个就是一心不乱。因为我第一个佛号很清楚，第二个我不为你所乱，但是我没有断烦恼，但是我不为你所乱。所以修净土的人啊，他这个不颠倒的标准是很重要，要保持不颠倒啊。当然你一个临命中不颠倒，你平常就不能颠倒了啊。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讲到啊，念佛三昧还有一个真如三昧，这两个都很重要啊，四修理观啊。好，那么我们净土就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经哈。我们这是结下一句啊，奉这个和尚你的慈悲啊，和尚你的慈命啊，他要我跟大家报告净土的教义啊。我就选三个课程，一个阿弥陀经啊，下一个是净土十一论，第三个是念佛圆通章啊。那么阿弥陀经它的重点啊，在开显正义啊。诸位大概一路走过来也知道净土法门的一些重要的修行的传承啊。那么怎么样设定目标，怎么样选择方法，选择佛号以后我们怎么修皈依啊，怎么对佛号来建立你的感情，这都是很多方法啊。那么这个叫开显正义，但是在净土当中，你在修行皈依的时候，在念佛的时候还有一些维系的邪执，这难免的， 所以我们净土十一论叫破除邪执啊，就是你已经有的净土的了解以后，但是有一些维系的障碍，我们怎么对治呢？那么智德大师他择录的在修行当中有十种的问题啊。那么我们下一堂课开始有三次的讲次，我们研究净土十一论啊，破除这个维系的邪执，那么建立的佛号的功德，破除的这种疑惑的遮障，那么第三个我们就开始实修了，怎么样能够真实的忆佛念佛，那么跟弥陀感应道教，就是念佛圆通章有两次啊。所以我们下一堂课请大家把净土十一论带过来。好，那么我们就回向了啊。